是其乐融融。其乐融融呢，那个融融是金融的融，我把它改成和乐融融呢，是因为想要把一些真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和是指跟神和好，我们不只是罪得赦免了，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不但是跟神和好了，而且呢，我们得到了三个恩典，就是当神的儿女因着耶稣的救恩相信了主，因信称义了以后，并不是就没有了，继续我们跟神有甜美的关系。第一个呢，这在罗马书五章一节啊，就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是和好的。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常常是疏远的、疏离的，我们是跟神和好的，是友善的，这一方面我们大有改进的空间。我们跟神不要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没有什么往来的，我们需要有对神浓厚的感情，因为他实在爱我们，我们也应当爱他。当我们不爱他的时候，当我们不体会他的爱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生活过得是很枯燥的啊。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是与神相合的。那么第二个，在第五章的第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我们跟神和好了以后，我们是站在恩典，站在恩典表示是稳固的，我们是站在恩典里面，我们是站在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地方是恩典的世界，站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站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表示我们稳固，大水泛滥的时候，或者各样的灾难来的时候，不如意来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稳固。但不仅是稳固，而且是欢欢喜喜盼望着神的荣耀，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心情是愉快的，我们的心态是有盼望的。跟现在全世界，尤其这个2020年来的这些灾难，世界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没有盼望，我们也不太知道到哪里去，不知道怎么走，只希望疫情赶快过去。但是疫情又不过去，那实在也是提醒了我们人非常脆弱，就没有什么盼望。今天我跟刚师母来的时候，在那个捷运上面看到那个就是短文章了，一句话说，你不要逼问我，我只是一个孤单的电玩的赛车手，没有什么意义啊！他贴在那边，我是一个孤单的电玩赛车手，就是用电动玩具来麻醉自己。其实不少大人也是这样。我们华人的思想界这100年来啊，我知道有一位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呢，写了《中国哲学史》，劳思光先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哦，我觉得很有深度了，我觉得他很有学问，也很有见解。但是劳思光先生，他长命，我看他最后的十年在台湾啊。最后的十年名利地位什么都有了，他最常做的一件事，后来我才看到其他的人的文章，看到他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电动玩具店里面打一个通宵。哇，那么有思想的劳思光先生写了那么有见解的书，很风度，很有风度，但是也是打电玩来迷惑，来迷自己啊，来让自己打发时光，很可怜。我们基督徒 跟神和好了，我们是喜乐的，我们是欢欢喜喜，盼望。我们盼望就是对未来，对明天，对以后，我们是有一个积极正面的看法。这一点弟兄姐妹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被世界影响了，让我们有上帝的话在里面。我觉得我们是基督教被世界影响的，当然很厉害，有的事情也不一定坏，但是基本上这个末世观呢就受世界的操纵。大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是最乐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么这个乐观呢造成了教会也很乐观。这个乐观并不是从圣经来的，这个乐观是从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个世界的风俗来的，就是进步、理智、理性、进步。人要有理性，就会越来越进步。然后你也知道，这个工业革命，然后加上就是生产力解放，然后再加上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来到世间。大家对进化论其实很多东西不了解，基本上我们那个时候的理解，就是那个时候人的理解，就是就跟我们中文的翻译一样，进化，进步的，这个世界会进步，会越来越好，会非常好。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西方的基督教也受这个影响，受这个影响也是乐观的，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不过呢，尤其在美国的基督徒，他觉得越来越好呢，是说哦，圣灵的工作会在教会里面展开，那么全世界福音传遍，那么有点像一首诗歌，不知道你们唱过没有？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那么里面最后讲到说，世界充满爱与光，这很好啦。但这是一个乐观的诗，借着圣灵，这世界会越来越好，好到最好，主耶稣就再来了。可是，一次大战以后，人就开始悲观了。一次大战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残忍的大屠杀，杀了那么多人，而且那个时候有毒气，有这些很现在都不用的一些武器，很残酷的。那我们的梁启超先生就在那个时候到欧洲去走了一趟，也发出同样的叹息，西方世界没落了，欧洲没落了。那么那时候中国人还有一点想法，就是说回到东方，回到我们中国的老祖宗这里比西方要好。但是总的来讲呢，大家的希望喜悦越来越往下降。那么一直到现在21世纪也是没有什么乐观。教会呢，我觉得也受了这个影响，从乐观变成悲观了。你现在问问教会里面、神学院里面，尤其是保守的人，这世界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大概都会说越来越坏。上一个世纪乐观的时候说好到最好的时候主就来了，现在我们一般的信念是坏到最坏的时候主就再来了。那么我在这里不说我觉得是会越来越好还越来越坏，我自己觉得好坏都会一直进的。但是我们的盼望，不管这世界好不好坏不坏，我们总是以耶稣为我们的盼望，我觉得这样就好了。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因信与神相合，这是第一个，相合跟神和好的，我们跟神是有感情的。第二个，我们是盼望主的荣耀，我们站在一个地方站得稳，风吹雨打不动摇，我们站得稳，我们而且在站得稳当中盼望有希望，对明天对未来，不是对政府，也不是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对社会制度等等有盼望，对主有盼望。主的全能和慈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盼望他的荣耀。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是以神为乐。原文这句话是，我们就以神夸口。那夸口这个字的意思有以神为乐，以神为荣，荣耀主，喜悦主的意思。那么我们以神为荣，我们以神为乐，这就是我说这个和乐融融啊，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喜乐，我们荣耀上帝。下面我们要看圣经里面的几个例子，来看信靠耶稣应该要到了什么地步才好。而我们今天信靠主，我们常常没有继续的得到更丰富的恩典，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我信耶稣受洗了，然后好的就继续来教会，不好的就受洗了就洗掉了，就没有受浸了就浸掉了，就没有再出现我来浸信会要有浸者。那么很遗憾，我很希望在每个教会我们能够因着信心，我们跟神更多的和好，更多的盼望主的荣耀，更多的以神为乐。可是很历史上很多时候神的儿女跟神并不是非常友好的。民数记整卷书大概就在描述以色列人跟上帝同行同住同吃的那40年，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他们的状况啊，从民数记开始就不好。开始本来应该是数点民数嘛，为什么要数点民数？民数记开始本来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期望的，就是数点民数出来准备跟迦南人打仗的。他们出了埃及，到了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了，这都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就不久就走到了约旦河边了，总共从出埃及到走到约旦河边大概将近2年，他们就准备进去了。他们准备进去，结果你们也知道，他们抱怨神，那么他们没有信心，后来他们就在旷野再走了38年。那从民数记11章开始就看到他们发怨言。民数记11章1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这个话是有些是比喻式的，就是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耳中是比喻的，耶和华没有耳的，就达到耳中是表示很吵那个声音，耶和华听了就怒气发作，就有火在他们中间焚烧，好像是耶和华那个体温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砰，旁边就开始起火了，就那个火就一直烧烧烧，把那些发怨言的人烧死了。是摩西苦苦哀求，耶和华才熄火了，或者我们中国人说息怒了。这是民数记11章。那么11章还又继续惹耶和华的怒气。吃东西，他们想吃肉，这些以色列人真有点像水浒传里的英雄哦，这个不吃肉嘴里都要弹出鸟来了，他们就非常的火大，在那里说主啊，我们要肉要肉要肉。后来神给了他们鹌鹑，给了他们许多的肉，在民数记11章33节说，肉还在他们牙齿中间的时候，肉还没有嚼烂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对，耶和华又一次的发怒。那么在民数记12章1节，这是一个我觉得摩西很难下笔的， 很痛苦的一件事。当然他蒙召服侍这些人一直都很痛苦，是因为他跟随主，所以他还是得到安慰和盼望，但是他的痛苦可真是很少停止。摩西啊，如果你照斯蒂凡的讲法，当然也就是圣经的讲法，摩西我们觉得他贵人嘛，哦，埃及王子，然后变成最伟大的先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摩西的特色就是被他所爱的人撇弃。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斯提凡特别说摩西是被他父母丢弃到尼罗河的。就是我们通常都想到说，我们的儿童故事里面也讲到说摩西是被他母亲和姐姐放在那个小小的篮子里面，那么被保护的，他们是很爱摩西的。对了，是啊，我想也是爱摩西，但是斯蒂凡用了丢弃这个字也对。各位做父母的，你们有哪一个养孩子，那个孩子是要被处死的，但是你舍不得，就养到实在是藏不住了。你有哪一个，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会做一个小船，把你的小孩放在小船上，然后把小船放淡水河，然后这样看着他去？这那个是放在尼罗河里面，尼罗河里面很多鳄鱼的，就是没有鳄鱼也一定会飘到大海里，就死路一条嘛。我不知道圣经给我们多少空间去发挥当时的场景，只是我觉得我们稍稍想一想，我们断不会把我们的小孩放在一个河里面的，小婴孩放在河里面，你说那怎么办啊？就继续养吧，养到法老的军队来把他杀掉抓走为止吧。我不晓得，亚伦显然是那个时候就活下来，活得比较好一点。摩西可以说是被他的父母丢弃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也感谢，也很稀奇，这是神的旨意，他被埃及人救了，养了，保护了，然后他再度被他的同胞丢弃。他看到他同胞被欺负的时候，他打死埃及人，第二天劝同胞不要打架的时候，圣经上说希伯来人把他推开，你来管我们什么事，你要杀我是不是？就流氓啊，流氓口气。摩西听了就害怕，就逃了。我觉得他不只是害怕，他是心碎了，他就逃了。怎么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我这颗心给你们了，你们任意践踏。他逃到了米甸的旷野。摩西很可爱，你是一个通缉犯，法老要杀你，你就尽量的循规蹈矩，不要出头。就摩西在井边还是跟人家打架了，就看到有人欺负牧羊女，就跟人家打架了，保护那些牧羊女。那牧羊女就那天就可以很快的把羊喂好了。又一样的是，摩西爱人，人不甩他。那些牧羊女对摩西没有说一个谢字，也没有请他到家里去，就走了。他们父亲说，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哦，有一个埃及人帮我们忙。他在哪里？哦，还在那里。没礼貌，把我们叫过来。就摩西爱他的同胞，保护他的同胞，却被他的同胞唾弃。这里摩西很像耶稣，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在民数记十二章这里，恐怕是摩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最难过的一次了。这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个是如母亲的姐姐米利安，一个是如同肢体的，本来也是肢体的亚伦。就你不要忘记，摩西完成他的工作，亚伦是非常重要的，亚伦是一直跟着他的。圣经没有记载很多，但是圣经有讲到这个亚伦做他的口。那么现在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这可能是他再婚。古实女子可能皮肤是黑的，米利暗和亚伦就毁谤他了。耶和华但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下面讲的也很生动，这话耶和华听见了。耶和华听见了，其实也表示一件事，这话摩西听见了。可能米利暗和亚伦就是要摩西听见。这个 Julius Caesar 凯撒大帝在罗马的元老院被刺杀的时候，哇，一个个刺杀他，这个人一刀，这个人一刀，我忘记是四十几刀。哎，他看到有一个刺杀他的人是 Brutus， 他就说：“哎呀，也有你 ，Et Brutus， 你也有，那死吧！如果我这么好的朋友都要杀我，我躲什么？”摩西很难过。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当他听到他的哥哥他的姐姐这样说的时候，他很难过，不过他没讲话。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都出来。他们就出来了。耶和华降临在会幕门口，叫亚伦和米利安在前面再过来。你们听啊，听清楚，我跟任何人讲话，任何先知讲话，我在梦中跟他讲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这里没有讲，在别的地方我们看到我跟他是面对面说话的。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你不怕啊？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你们也知道，后来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耶和华发怒，对米利安也发怒。那么亚伦请摩西祷告，摩西也就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说他父亲吐口水在他脸上七天，他不是应该要蒙羞七天吗？把他关在门外营外七天，七天以后米利暗被领进来。我当兵的时候出过一件事，那是几十年前的事，那时候可真是大事。我们的连里有弹药不见了，那个本来是把文书卫兵关起来，后来排长关起来，后来连长关起来。连长关起来，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搞的，没有安排好，连长被关起来。你大热天还是要洗澡，洗澡，他就被卫兵带到洗澡的地方去，经过我们的营地，我们都看到了。有脚镣，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哇，那连长，我们也不好意思看他，他也不好意思看我们。米利安进来的时候很羞辱，我不知道后来摩西跟米利安的感情怎么样，圣经没有讲。他们曾经米利安像一个母亲一样的爱护救护摩西，现在是这样，因为耶和华发怒了。各位， 注意这几个发怒，后来都消怒了，但是好像没有和好，就是没有看到和好。民数记第十四章，百姓又抱怨，这次不只是抱怨，这次是叛逆。这次的抱怨叛逆是非常的大，摩西那边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站在他这边，那么其他的都要回埃及，那么耶和华出现了，也要消灭这些百姓。摩西说十四章十九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十七节，求主大显能力。那个意思就是说，上帝，请你用点力气，你用点力气，克制自己的火大，用力气制止你自己的愤怒。那么耶和华愤怒又消了。不过我也觉得还是有点遗憾，没有继续的和好。神是一直在宽容他们，而以色列没有学会去爱主。到民数记第十六章，又是一次大的叛逆，惹上帝很大怒气。这一件事情呢，比圣经写的其实很复杂。可拉党的叛逆应该是针对亚伦的，就是他们要夺祭司的权利。大贪亚比兰的叛逆是他们要夺行政权。那么两笔叛逆合在一起，那么不过圣经多半讲可拉党他们要夺祭司的权利。他们要夺祭司的权利其实是非常属灵的，他们要夺祭司的权利跟保罗讲的羡慕善工非常的像。各位，我们到底是站在主这边还是站在魔鬼这边？有的时候看起来我们真是站在主这边，对不对？有人传福音嘛，有人非常努力的传福音，保罗说他们传福音是要加增我的痛苦。我很少想到这多么矛盾，但是有这个现象，我们在教会也看到这个现象。我们看到耶稣说在审判的时候，有人说我奉你的名一并赶鬼，做了这么多事，跟主都不认识。哎呀，我们真的要跟主有深厚一点的感情才好。可拉党他们是说信徒皆祭司，哎，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仆人，你们自高自大些什么？你们怎么可以来管我们？他们要求多多的参与教会的服事，哇，这是可爱的人呢。弟兄姐妹，这也是一念之差。你热心教会的侍奉，你热心要去做，你是用上帝仆人的态度在做，还是夺权的态度？这我们很难在这里具体的说。每个教会都有这一类的问题，每个教会都有人，我们都是用好的理由来可能做一些我们自己对我们有利的事。可拉党是真的羡慕善工，信徒个个都是圣洁的，我们都可以来服侍，你们两个掐着拳不放是什么意思？可拉的事件第一天是火烧献香的250个人，第一天死了250个人。第二天，民数记十六章四十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要转眼之间把他们消灭。那一天耶和华愤怒，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瘟疫发作，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香炉来，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发作，那一天死了14700人。这是神的震怒，因为可拉党的事，神愤怒。那后来呢？后来有一个我们想不到的好消息，各位，可拉党，可拉是利未的子孙，他想要得到亚伦的权柄，他想要参与教会的服事，他想要有份于教会圣殿里的服事。在可拉党的事件，相当多的可拉党的人家族都死了，可是显然这个家族没有完全死亡，继续下去，不但继续下去，这个家族在上帝的恩典下得到了他们祖先想要得到的。你看在历代志上里面有讲到说，大卫做王以后，对于圣殿里的服侍人员的安排，可拉的后裔得到两个职位，一个是诗班，可拉的诗班，另外一个是厨房，就是大祭司，就是在圣殿里要烤饼啊，做这些事。可拉的后裔得到了他们祖先想要得到，但是因为心态不正而没有得到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诗篇里面可拉后裔的诗，我们特别想到他们祖先的渴望的，我渴望在耶和华殿里服侍，这很好，但是你一副要夺权的样子就不好。那么可拉的后裔写的诗有几首你们都很熟悉的，我们可能非常熟悉的诗篇42篇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不，他不只是切慕主，他是切慕主的殿，他是在可想神，他是想朝见神，他是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说你的神在哪里。而他想到神，其实有一个最想的就是第四节，我从前与众人同往，往圣殿去，往教会去，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心里极其悲伤。解经家说，可能这是可拉的后裔他们在圣殿毁掉了以后写的，这可能在流亡的时候写的诗歌。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觉得很棒的是，他们想要亲近主、服侍主，很好。而他们现在的亲近主、服侍主，他们是一起去亲近、服侍、侍奉主。他想念神的殿，求主帮助我们想念你的教会。我们想念就咬牙切齿了，不是咬牙切齿，我们希望想念主在殿里怎么带领我们。那是另外一首可拉的诗了，可拉后裔的诗，诗篇84篇。万军之耶和华，你何等可爱。不，你应该知道不是你何等可爱，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你的教会，你的子民，你的儿女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哦不不不，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月语。不是教会有什么特别豪华或者美好的设计装潢，有也很好，但是最好的装潢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 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啊，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我们今天不住在教会里面了，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关怀里面都是我们的肢体。在这里当然很生动的，即使麻雀、燕子，我们都知道耶稣说一个麻雀卖2钱银子微不足道，如果不是天父允许，一个都不能掉在地上，而且天父还让他们在神的殿里有抱雏之窝。那么我们一方面住在神的殿里，我们跟弟兄姐妹相连，一方面我们也是往神的殿去，往天堂去，往天家去，往下一次的聚会那里去。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已经得到了主的恩典，我们继续往主的恩典上迈进。神啊，在你愿与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是一个我们非常喜欢的事，我们非常喜欢爱神，爱神的家。这是和好，这种和好在可拉后裔的另外一首诗第诗篇87篇写得很简洁，这首我们比较不熟悉，但是我觉得也是很棒的。诗篇87篇，耶和华爱，第二节，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的一切住处。神的城啊，各位，我们知道神的家，我们知道神的国，我们熟悉神国就是天国，神的家就是教会啊。我们比较不太注意神的城，但是圣经里面，包括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神的城，讲到神，就是神的城，当然就是耶路撒冷，就是教会。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教会历史上血迹斑斑，丑恶的事非常的多，但是神的儿女被拣选的，我们会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不是，各位，不是只是神荣耀，神一定荣耀，这没有问题。稀奇的是神的城，神的教会荣耀。这个荣耀里面有一件很稀奇的，就是第四节，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那非利士和推罗并古时人个个生在那里。这几个词都是抵挡上帝的人物，拉哈伯是，巴比伦人是，非利士人是，推罗是，古时人是。但是在神的家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各样的人，各样不同的历史文化种族不同的人，都在神的家里。我很希望每一个教会，我们也都能有这样的机会。啊，起码我坐电联车都有这样的机会。电联车今天来，坐在我前面的，就讲的就是印尼话；坐在我旁边的，讲的就是印尼话，印尼的、菲律宾的，有的是帮佣的，有的是学生，各色人种越来越多。神把这个地球慢慢变成一个村，我们教会能够在其中，能够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做这个与人和好的工作，与神和好的工作，这多么的喜乐。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我们能够 以神为乐，我们能够和乐融融。我们不只是在耶稣基督的代赎救赎之下得到赦免，得到称义，我们也能够跟神和好，是完全的和好。我们能跟人和好，是完全的和好，没有惧怕，没有害怕。这个字就是挽回祭那个字。挽回祭在圣经里面出现的不是太多，但是呢，有在关键地方都会有。耶稣为我们成了挽回祭。挽回祭的意思不只是除罪祭，不只是赎罪祭，不只是说耶稣做的工作把罪恶除去了，把神的愤怒消除了。耶稣为我们成了挽回祭，也包括让我们重新得到上帝丰富的恩典，让我们都得到上帝丰富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上帝丰富的恩典，也让我们活出这丰富的恩典。我在想，在圣经里面，人和人之间有仇，人和之间有嫌隙，因为主的恩典，或者是因为礼物啊这些东西，这个仇恨消除了。但是呢，继续产生友谊的，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的不够多。就我刚讲的是一个，另外雅各和以扫也是，雅各和以扫也是有嫌隙。那么雅各是用了礼物最后平息了以扫的愤怒，但是以后雅各以扫这两个民族他们并没有很多和好的情形。那我能够看到圣经里讲到的最好的和好的情形，就是可拉的后裔。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场合，都太多不和睦的，都有太多我们根本没办法解决的事情。你要说没有办法解决，不能解决，就是问题太小了，不需要去解决，或者是问题太大了，没办法解决，都有了。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有智慧，有爱心，在这个神的家里面，不仅看到神的赦免，看到神的公义，我们看到我们和好，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罪被洁净，让我们经历主的爱，让我们能够经历主赦免拯救的爱，也能够经历消除我们中间嫌隙的爱。求主怜悯帮助我们看到这些问题，你说大不大，你说小也不小，你说好解决很容易解决，你说不好解决也是很不容易解决。主啊，这是看我们肯不肯被你对付。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被你对付，被你洁净，被你安慰，被你鼓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